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，我用一个题目叫做脱离律法。脱离律法这个字容易让人误解，好像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。英文比较好啊，英文叫从法律之下释放。我们通常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位律师来帮我们。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律师，好像当我们触犯律法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位律师来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律法，从律法之下得释放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应该有一位律师，应该有一位宗保，我们已经从律法之下得释放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人还不太习惯，所以每次我们遇到警察的时候就很害怕。弟兄姊妹，你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原来犯了罪，但是已经有人替你付了罚款，你不必再害怕警察。但是我们习惯了，因为我们过去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们一直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也一直在罪之下，我们习惯了做奴隶。所以有一天没有奴隶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很不习惯，我们一定要找第二个奴隶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以前，我们稍微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，从这个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，有没有突然觉得非常的不习惯？他居然没有粮票了，这怎么过呀？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觉得特别不踏实。但是我们的年轻人绝对也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不应该有粮票吗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粮票了。粮票表明一个事实，我们每个月多少斤粮食必须是有保障的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粮票了，我们以后怎么才能有保障啊？哎，我们今天年轻的同学不可能理解我们这种感觉。没有粮票，粮票干什么？粮票说你一个月只能吃45斤，你没有粮票你可以吃50斤、60斤，随便多少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在律法之下，一个在罪里边活了一生的人，突然有一天耶稣基督告诉你，你已经脱离了罪，你已经脱离了律法。我们不能想象这样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有罗马书的第七章。我们说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外邦人是坏人，第二章告诉我们犹太人是坏人，第三章告诉我们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坏人，你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。然后告诉我们第四章说唯有因信才能称义，然后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因着信可以承受恩典，你们因着信可以脱离罪，今天又告诉我们你们因着信可以脱离律法。弟兄姊妹，在2年之前，我遇到一个老姊妹，她跟我说别人教会的一件事情。她说她在那个教会里边跟别的弟兄姊妹谈起来，突然发现这个人信主好几年、十几年、好几十年，他居然完全不明白基要真理，这让他非常的吃惊。因为他原来的那个教会是非常的讲究基要真理，就是一些很基本的、很必要的真理。你怎么跟神祷告？你为什么要祷告？你信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真理。但是他发现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居然不知道，于是他就在那个教会开办了基要真理的查经班。弟兄姊妹，我听了以后，我跟你说，我面不这个不动声色哈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是我心里边非常的难过。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明白基要真理吧，最基本的真理，将来你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够进去？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就跟牧师商量，我们牧师在年纪70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年纪70的时候还能做些什么。 但是我们在牧师在年纪七十的时候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基要真理，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、威米斯特小教理、威米斯特大教理，接下来还要把威米斯特信条一句一句的翻译成中文，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明白基要真理，不要被撒旦骗，不要被世界骗，不要被我们自己骗。所以我们去年一年我们有一个基要真理的学习，我们把这一条一条都学习完了。我知道弟兄姊妹看完以后可能并没有感觉，所以我和牧师佩搭，我把使徒信经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而今年我又要把罗马书从头到尾讲一遍，因为你如果不明白罗马书，你就不可能明白基要真理。整个威米斯小教理是照着罗马书的顺序写的，他先告诉我们你是个坏人，那些外邦人是坏人，犹太人是坏人，信主的你还是坏人，你唯有一条出路，就是上帝拯救，把你改变成基督的样子。所以威米斯小教理第二部分告诉我们你怎么成为基督的样子，第三部分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成为基督的样子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活。所以就讲实践，讲圣礼，讲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不懂罗马书第七章，你就不能够理解威米斯小教理、海德堡教理问答。你会觉得好不容易从旧约的律法里边脱离出来，你又碰到了一个新的律法，叫做新约的律法。你刚刚从旧约里边出来，你就碰上了登山宝训。弟兄姊妹，登山宝训比旧约的律法更加的厉害。旧约说不可以杀人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说，你心里恨人，你就已经是杀人了。哇，这个律法更加的厉害，耶稣基督还口口声声的跟我们说，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恶是轻省的，连心里想一想都不可以啊。弟兄姊妹，我怎么才可以做到，我好像是脱离这些律法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律法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，尤其是认真的弟兄姊妹，他在信主之后他就非常的痛苦，他好像罗马书第七章里说到那个对那个人说，我真是苦啊，因为他发现他完全不能达到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达到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得救一样，甚至有一些人因此就退后了，他不再看圣经了，因为越看圣经越觉得越是定罪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不懂什么叫做脱离律法，你就读不懂实践。威米斯的小教理里边有很大的篇幅叫做实践，用了20多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脱离律法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读实践？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遵行实践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不懂罗马书第七章，你就读不懂登山宝训。在历史上很多人觉得登山宝训是一个很好的国度，可以用这个原则去建立一个国家，叫做山上的城，山上的国，把这个国献给上帝，结果全部都失败了。你能不能把这么一个很好的道德放在中国，就好像中国现在用国学来教导人，用各种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来教导人一样。我们登山宝训，你只要把里面的上帝给去掉，你会发现比中国的那些道德更加高一点，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道德放到那边去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不懂罗马书第七章，你就读不懂箴言。我们很多父母很喜欢用箴言去教导孩子，我坦白的跟你说，你越教导孩子，你孩子越叛逆，他越不爱听，因为那里面全部都是律法，全部都是律法，你孩子读了以后觉得好难啊。他可能小的时候还觉得还可以，大一点他就觉得，哎，你做的跟这个不一样，哎，他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跟他说，你听我的，不要看我所做的， 小的时候他可能会，大一点他不会这样的。弟兄姊妹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脱离律法，什么叫做脱离律法。弟兄姊妹，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，脱离罪的方法是什么？一个字，叫做死。因为你死了，罪跟你没关系了。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脱离了律法。你怎么脱离的律法？一个字，也是死。我们因为死，那个律法对你无效了。就好像这里这个比喻，这个妇人，这个婚姻关系，因为死，这个契约就无效了。我们也因为死，我们在基督里边死，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满足了律法对我们的追讨。圣经上所有的律法我们看到都是对我们的追讨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到，我们犯了罪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，满足了追讨。因此我们这个人如果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同死，又与基督同活，这个律法就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功用，我们就脱离了律法。而且我们不但是我们今天脱离了律法，我们永远也脱离了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第六章九节说，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。我们归属于基督了，基督不再死了，我们这个归属的关系不会再中断了。他这个比喻里说，原来这个归属的关系因为那边的死我们中断了，但是我们跟基督的这个新的归属关系我们不会中断的，是永远有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信主以后，你与基督那个归属关系是永永远远的，因为基督不死，你就永远属于他。所以你永远不属于律法，你永远属于基督。但是保罗没有写到第三节就完了，他写了25节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看到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你信主的，你还是不信主的，我们都不习惯这样一个事实。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信徒的，他们已经相信了，但是保罗说，我要把福音分给你们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的基督徒他不明白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乃是神的大能。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早就会唱一首歌，说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什么叫做福音是神的大能？就是福音是神在做工，不是我们在做工，是神的能力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带着能力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能力的，但是我们常常的误解，我们以为是我们带着能力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去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不必不必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你只要把福音传出去了，你就会看到神的话语在那里做工。你是把一个能力，一个活着东西抛出去了，你扭头就走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活着东西会在那里做工。这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习惯，我们不习惯使用这样一个大能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手里的，我们口里的，我们心里的这个福音有这样的大能。所以我们就做出许多的失败的事情。同样我们也不能理解，我们已经脱离罪了，我们不能理解。所以当我们一看到那个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害怕。当我们看到要跟人签合同，你必须送他一个礼，你给他返回5%、10%，否则这个合同不签，签不了，你就很害怕，因为你看到罪在那里边，你觉得你自己打不过他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说，你已经脱离那个罪了，那个罪已经不能辖制你了，但是我们不敢， 我们不敢，我们不知道那只老虎牙齿已经拔掉了，我们不知道那一条蛇它的毒液已经没有掉了。我们一看到它，我们是一年被蛇咬，我们是三年，不是三年，十年怕井绳。所以我们就再一次乖乖的跪在罪的面前，俯伏在他的脚下，用你的嘴亲他的脚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诗篇第二篇，诗篇第二篇说当以嘴亲子，我们那有幅图画，你看那个亚述王他的敌人他的藩国亲他的脚。我的儿子说他要是有脚气怎么办，他有脚气你也得亲他的脚，因为你害怕他，你降服在他面前，你亲他的脚。所以我们就降服在那个罪的面前，这个罪早就没有能力了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把它轻轻的一戳，你会发现那是一只纸老虎，那个是个气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习惯我们已经脱离罪了，同样我们也不能习惯我们已经脱离律法了。我不习惯，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几十年。你不要以为你不是犹太人你就没有律法，你有很多的律法，你从小就要被教育，也规规矩矩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然后一直走向那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生都在各种的律法之下，用各种规条来限制我们，告诉我们你应该好好的这样，应该好好的那样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，你才会能成为一个好学生、好员工、好官员、好干部。你只能偷偷的在你的心里边，在人看不见的时候自由一下，释放一下。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告诉你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因为你有这样的大能在你的里边，你已经脱离律法了，你已经不必受他捆绑了，你不能接受，你不能理解。所以很多人就会问，你们基督徒这个宗教很特别，你从此就可以随便为所欲为了，你犯一件错事你只需要忏悔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教怎么这么好，有些人说怎么这么自欺欺人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什么叫做脱离律法。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脱离律法，我们就从一个律法走向另外一个律法。刚刚脱离十诫，不是十诫，脱离这个啊，不可以吃这个，不可以吃那个。然后我们要到了新约，我们说登山宝训就是个律法。然后我们还很喜欢那个箴言，我们喜欢用箴言去教导孩童，我们给孩童加上一个一个的律法，一个一个的框框。弟兄姊妹，那都叫律法。圣经说我们要脱离律法。为什么要脱离律法？律法不是一个好东西吗？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个律法是捆绑我们的，这个律法会带来一个后果，这个后果就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个律法好可怕，这个律法会让我们死，会捆绑我们。基督教是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宗教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读懂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律法不是罪，律法不是罪。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是怎么来的？律法既然不是罪，它为什么会生出恶来？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危险的东西，会生出恶来，会生出死来的一个东西赐给我们？弟兄姊妹，律法是神赐的，那些外邦人的律法也是神赐的。圣经说他们也是神把神的良心 把神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他们表现出来有打折扣，有被扭曲，但是你心里的那个正义感，那个道德感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东西会生出恶，生出死？所以有些人就问，这个恶，神是创造万物的，这个恶，这个罪，这个死是不是神创造的？有很多人就挑战我们这样一个。所以你如果学物理的，你就知道那真空里面，你这个电子跳出来，中间就变成负的，对不对？正电子从那个电子线崩跳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恶？就是那个善跳出来没有了，就是恶，不是神造的。恶欲不是律法给的，律法不是罪，但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如果没有律法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活得很自在，你就不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你以为你所做的都是人之常情。那些放奸淫的人就会认为，我是可以自由的使用我的身体，我探索我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很多人会用很多很好听的话来告诉你，这个不叫罪，这叫做享受你的身体，这叫探索你的身体。如果没有律法说不可犯奸淫，你就不知道你在犯罪。弟兄姊妹，不可起贪心，这是十诫里边唯一一条很特别的诫命。所以保罗没有说十诫，说了一条，就最后一条，不可起贪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的所有的九诫都是讲到外面的行为，这一诫是说到我们心里的思想。如果神没有说不可起贪心，没有说贪心就是一种罪，我们还以为贪心只是我们的人之常情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之常情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可怕的死亡。我们有多少人因为贪心而死？贪心是万恶之根，新约里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弟兄姊妹，本来我好像不知道贪心，有些人是贪心他不知道自己叫贪心，但是我这个人很单纯，我从小就在教会上主日学，我不知道，突然有一天说不可贪心，然后我就问老师什么叫贪心，老师告诉我是这样这样这样叫做贪心。哎呀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这样好的事情，你贪恋那个东西，你就可以把它偷过来抢过来，或者你努力努力努力你把它得过来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发动。这个罪借着机会，这个律法的功用本来是叫我们知罪。第三章二十节说，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，叫我们知道什么是一种罪。弟兄姊妹，知罪有两种概念，两种知罪你一定要明白。上帝是知罪的，上帝知道什么是罪，就好像一个医生他知道那个癌症好可怕。我们也可以知罪的，就是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知罪了，我们知罪就是这个癌症病人得了癌症，在那疼痛，在那挣扎，你就知道那好可怕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知罪是这样的知罪，但是我们被蛇骗了以后，亚当夏娃被蛇骗了以后，他要用第二种知罪的方式去经历那个罪，然后才知道这个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设立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叫人对罪无可推诿，但是罪却趁着机会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知道罪，就是让我们自己去经历那个罪。罪哪里来的机会？弟兄姊妹，因为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，但是律法却没有给我们提供能力。 律法没有给我们提供胜过罪的能力，你只知道不应该这样，但是你没有能力不这样做，你没有能力不贪心。弟兄姊妹，律法告诉我们你不可贪心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不贪心，因为律法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个人来做的，是靠着我们这个肉体的人来做的，是靠着我们这个旧人来做的。当我们这个肉体一行动的时候，罪就得着了机会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罪就得着了机会？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，当你靠你的肉体来做的时候，靠你的旧人，靠你天然你从爹妈里生出来就有那个生命，靠着自己来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给罪一个机会。不管你做的是什么，不管你做的是什么，你做的是不可贪心，最后你做出来的是贪心，你做出来的是侍奉神，你的结果是自以为意，你是在骄傲，你是在把自己当作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任何一件事情是一件很美善的事情，当你用自己的肉体去做的时候，罪就得着了机会。这就叫做律法。什么叫做恩典？恩典就是我们不做，我们做不来，因为我们知道做不来，我们让神来做。神来做的时候，罪就没有机会。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来做的时候，当我们里边那个新人，我们新人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做的时候，罪就没有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还没有脱离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得脱离律法的人，就是什么都要靠自己来做，这个叫做你不懂得脱离律法。脱离律法就是我已经在基督里边了，我已经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已经归属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了，我们已经归属于基督了，让基督来做。这叫脱离了律法，我们的旧人脱离了律法，让我们的新人来行出来。因为基督给我们不可贪心的能力，我们自己的旧人里面没有那个能力。罪做工的方法是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，撒旦做工，罪做工，从来不是把一个外面的东西塞到你里边去，它从来都是勾出你里边原来的那个东西。无论是亚当也好，夏娃也好，还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好，它是借着诫命引动我们里边那个悖逆的本性。你从小孩子你都可以看出来，你要有一堆东西，十个苹果，你专门拿出一个苹果放到这边，你说不可以动那个苹果，十个苹果一模一样的，他一定会蠢蠢欲动，想摸那个苹果，试一试，尝一尝，咬一咬。弟兄姊妹，箴言书九章十一节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旧人那个肉体的真实写照？所以当你用这句话去跟教导小朋友的时候，小朋友并不明白。你要跟他讲完罗马书，告诉他这就是你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个你，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喝那个偷来的水，那个是甜的，我们家里有的，我们家里有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就喜欢二奶三奶四奶，叫做彩旗飘飘，家里边红旗不倒，这是中国人说的，这几年不知道好转没有，就喜欢偷一些东西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你看那个熊孩子，大人越禁止做的事情他就越要去做。所以你的律法都是要失败的，弟兄姊妹，你那个律法注定要失败的，因为律法只是让人知罪，但是人却用另外一种方法去知罪，就是经历那个罪然后才知道是罪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肉体里边没有行律法的能力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罪做工的方法，你才能不在你的生活中，在你的侍奉中被罪所欺骗，被这个律法所辖制。你一定要明白你的肉体里边是什么东西，你这样你的肉体一动，罪就得到了机会，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原来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就活了，我就死了。这句话说起来很深奥，但是解释起来很容易。原来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是死的，你感觉不到自己的罪，对不对？罪在你里边是死的，罪一直在你里边，一直在那里，从来没有死过，但是你感觉它是死的。我们还多少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说，我哪里有罪？弟兄姊妹，你确实没有触犯刑法，你也没有触犯民法，你开车你还50公里，一直保持50公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毛主席说你们要互相揭发的时候，你看在文化大革命多少人顶不住，他里边的东西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外面压下来的，是你里边出来的，你里边有的嘴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，人里边真的是罪性太多了，平常好像是死的，只要这个机会，罪就把你里面给勾出来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勾出来了。所以你平常觉得自己没有罪，时候没有到，你时候没有到。你平常觉得自己柔和谦卑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时候没有到。你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已经柔和谦卑了，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已经学会了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一生的道路，你就会发现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学到了功课，这一切都是神允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但是神偏偏要赐下律法，神一定要赐下律法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点，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赐下律法不是要拦阻你犯罪，不是要除掉你身上的罪，不是要补救你犯罪以后的那个后果，你好像真的犯了罪，拿个羊拿个牛一烧你就赎罪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是，那是预表。律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告诉我们一个目的，神赐下律法是让罪的本质有机会暴露出来，让罪有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于是我们就经历了罪，我们就好像癌症病人一样，我们经历了那个癌症，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罪的可怕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说，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得癌症？上帝说，这个癌症一直在你里边，没有跑掉，你以为他死，他一直在那里边。现在上帝要借着律法让他发动，让他出来，你才可以去找医生。否则的话，你不知道找医生，当你真的要死的那一刻，你找谁都没有用。如果你提前的看到了，弟兄姊妹，就好像我们师母一样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师母提前的发现了，神就可以医治，医生就可以医治。如果当罪在我们身上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经历了，你知道自己原来这么可怕，原来你自己里面还有贪心。弟兄姊妹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你赶快去找医生。神赐下律法是叫我们回头找医生，不要去找江湖医生，你要找那个真正能够治病的医生。所以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我还没有暴露，我还自以为意，因为没有定罪的根据，我觉得自己蛮好的。许许多多的人，我们的福音朋友觉得自己很好，没有罪，但是你看圣经里说，你动了淫念你就是行淫了，你恨人你就是杀人了，你才知道自己有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如亚当原来不知道自己不顺服神，亚当不知道， 当神赐下一个命令说你不可吃，他才发现自己做不到，自己不得不去违抗。你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好像是夏娃一个人跟蛇在对话，我告诉你，亚当很有可能就在站在旁边，他不能顺服。如果没有这个诫命，如果没有罪诫的这个诫命使诸般的贪念在他心里发动，他就不知道自己有罪，他就不知道唯有拣选生命树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当诫命来的时候，神赐下诫命的时候，律法就让我们知道罪，罪也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控告我们。弟兄姊妹，罪，当你向罪投降，你当你听那个罪那个带着脚气的臭脚丫的时候，你以为你过了这个关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没有关。就好像你向黑社会屈服，黑社会上你们家要钱，你给他100块钱，你息事宁人，你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黑社会每天都会到你们家来。所以当你向罪屈服的时候，罪就每天在我们里边控告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他不能让我们再坦然的自以为意的活着，他就会发现我们越努力，我们越改善，我们就越挫折，我们就越失败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胜过罪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遵循律法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好基督徒，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儿不打瞌睡。听到没有？罪就在你里边不停地控告你，你就死了。死是一件好事情，因为你对救人就彻底的绝望，彻底的绝望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个诫命，这个律法，这个十诫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去年已经读完十诫了。我们知道十诫是要把我们领到神面前，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活得正确，但是罪却借着这样的诫命来叫我们死，把这样一件本来把我们领到神面前的一个诫命变成定罪的根据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是上帝失败了吗？上帝说不是，是因为我们里面出了问题。这个问题不在神的律法，不在诫命，乃在于我们里边的那个本性，那个悖逆的本性。我们的那个旧人天生就是悖逆的，你一定要禁止什么，你人家禁止什么，你一定要违反什么。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明白了，所有的规矩都是用来打破的，就是这样，你越是有规矩，我越是要打破。这就是人天然的悖逆的本性。所以当我们这种本性跟外面的罪配合的时候，罪就能借着诫命引诱我们，使我们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是我们里边来的。外面的那个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将神的性情和旨意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能揣摩他，能够认识他。圣经说，在诗篇里说，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。诗篇的19:7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律法是好的，但是罪却借那良善的，这里说罪借着那良善的律法来定我们的死罪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以恶以善行恶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一点，什么叫做以善行恶？这是魔鬼的一个最后的伎俩。魔鬼有很多伎俩，魔鬼有四个名字，叫大龙，叫蛇，叫撒旦，叫魔鬼。所以他会像龙一样来很凶恶的逼迫你， 他会像蛇一样很狡猾的很漂亮的来骗你，他也会像魔鬼一样来控告你，他也会像撒旦一样来抵挡你，阻挡你前面的路。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他最后他的名字叫做蛇，他用欺骗的方法，欺骗的方法就是用很美丽，蛇是很美丽的，最初的蛇是很美丽的，他用一个很美的东西，一个爱宽容。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就是讲爱讲宽容吗？他就用这个善，爱跟宽容是个好事情，他却用善来行恶，他用这个良善的律法来达到这个恶的果效，来达到叫我们死的果效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的。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读出一个事情来，这一切后面神都是允许的。你不要读完了说这个罪太可恶了然后仅此而已，你还要读到后面，神允许的，神允许罪以善行恶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，是要叫罪因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，叫罪因的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，叫那个坏的罪因着他以善行恶，借着这个圣洁的良善的律法，反而叫我们死，显出这个罪真是恶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些人问，为什么挪亚之前那些人上帝把他给淹死了，居然上帝任凭他发展？弟兄姊妹，上帝要让这个恶，要让这个罪显出他是恶极了，没有挪亚之前那些神放纵他，神居然该隐杀人，神不杀他，要是该隐杀人你就把该隐杀了，后面的人不就被杀鸡害猴了吗？对不对？就不敢犯罪了吗？但是上帝说不不不不不，判死刑解决不了罪，大洪水过来，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只剩下一家八口，但是一家八口的子嗣又开始犯罪了，上帝说你看洪水不能解决问题，然后这一家八口出又出问题，上帝拣选亚伯拉罕，你看亚伯拉罕又出问题，上帝要借着这一切来显出罪真是恶极了，你没有办法用判死刑，用律法，用洪水，用拣选他，用恩典给他，不能用这些来解决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在伊甸园里也有的，也是在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有的生命树。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拣选生命，拣选神的生命，让这个生命在你里边活出来，因为唯有这个生命才有遵循律法的能力。所以神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，因此能够让我们彻底认识罪的可怕，从而彻底的脱离罪和律法，转向救恩。从此我们不再靠自己，不再靠自己去行律法、行实践、行登山宝训、行真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明明已经讲完了基要真理，我们使徒信经讲了，我们实践讲了，我们小朋友登山宝训讲了，真言读过了，雅各书新约的真言我们都读过了，但是我们反反复复说一件事情，这些不是你靠自己的肉体去行的律法，这些是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才会活出来的天国公民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不是说你现在可以行出来，是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，那生命才可以行出来的。所以神要让我们看到罪是恶极了，这个罪一直在我们里边，所以14章14节到20节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有些人说这是 这是信主之前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无论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，你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卖给罪了，你这个肉体，你那个旧我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说的这一段话是要我们彻底的认清我们的旧人，彻底的认清我们的肉体是什么样一个真相。保罗说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不是推卸责任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欠了你100块钱，是我里面的罪做的，不是我欠的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在推脱真相，而是认清了自己的旧人的本质，知道罪一直的住在我里头，一直的住在我里头，以致我所做的我自己都不明白。所以你要明白一点，就是你那个旧人，你这个肉体做什么他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发脾气，你到明天再回过头的时候，你一定觉得好愚蠢。这是没信主的人才有的事情吗？我们信主的人，你有没有每天不发脾气的请举手？我不举手。你照样要发脾气，弟兄姊妹，你照样要跟吵架，越亲近的人你越吵架，你所做的你不明白。你愿意做的你不做，你不愿意做的你做了，你好痛苦。弟兄姊妹，保罗说我这个我不是说他自己，是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。保罗是在说人性。弟兄姊妹，我所愿意做的，我所不愿意做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我们的意志。我决心我不做这个事，我决心我要做那个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说，保罗说的清清楚楚，意志不能供应你能力，意志不能供应能力。所以你不能靠你的意志，你立志，你跟随神，你做个好基督徒，弟兄姊妹门儿都没有。因为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弟兄姊妹，请问大家有没有立过新年的志向，叫 New Year's Resolution？ 我从前立，后来都不立了，不爱立了，立完了每次都被打破，对不对？我们问我们小朋友说有没有，他说有，实现了吗？没有。你说你每次站到这儿说我要跟随主，我已经决定我跟随耶稣，弟兄姊妹，你决定一点用都没有，看你里边是哪个人在决定。弟兄姊妹，你里边有两个人，保罗告诉你，你里边有两个人，是哪个人在决定，你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我所愿意我所不愿意都是你所立志的，人没有办法依靠立志为善来做一个好基督徒。但是这是罗马书第七章，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，保罗说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，献作活祭。那个是不是立志？弟兄姊妹，那个是立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基要真理，一定要明白基要真理。有些小朋友们，为什么上帝会后悔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刚刚说耶和华绝不后悔，好像是15章29节，接下来第35节说耶和华后悔了，后悔立扫罗作王。 很吊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读出它的意思，不要被这些文学修辞给它迷惑住。你要明白神的心意，真实心意是什么？神绝不后悔，神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不可能改变。神是里边没有震动的影儿，但是神会难过，神有感情，因为神创造的高峰，创造的核心是人，这个人离开了神，人背逆，神也会难过，也会伤心。但是他的伤心难过不是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哎呀痛哭流涕，不是，他是要形容神的心情，但是绝对不是说神是一个很无助的老奶奶需要我们去扶着他过马路。哎呀，终于看到你这个小朋友很爱主，很顺服主，我再有一个如来神掌交给你，你去实现我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吧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神不是我们可以信靠的。神是绝不后悔的神，神掌管一切，大水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，全世界的人反对神的时候神坐着为王，神点选挪亚，挪亚不听上帝也要听，挪亚的方舟有100个窟窿，上帝一个一个把它堵掉，最后那个门是上帝关上的门。你们谁造过船，在船底下有个门，最后你还能把它关上，水还不漏进来，你一天不漏，你150天你能不漏吗？弟兄姊妹，只有上帝自己能做到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我们也知道上帝说你立志没门，你要明白上帝为什么说你要立志，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弟兄姊妹，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是靠你的旧人，你的肉体在那里立志。罗马书12章2节说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要用一颗新的心来代替你旧的心，让圣灵啊神的生命来代替你原来的生命，让你越来越听那个生命，越来越顺服那个生命，越来越能听见圣灵的声音。当以利亚到了西乃山的时候，大风刮过，雷地震过的时候，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后来有细小的声音，那是神跟他说话。神要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他，到一个地步不需要神用大雷，用你创车，用你失业，用你孩子生病这么大的事情来带领你，只需要在你里边有一个轻轻的声音，你就能回转过来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一定要神用地震、大雷、闪电、冰雹才能让你回转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没福呢？我不想做这样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想做这样的人，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要做这样的人，上帝不要找我。上帝如果看中你，弟兄姊妹，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上帝看中你，你是跑不掉的，你绝对跑不掉。上帝要听听听，你不听，上帝就用大大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想蒙福，你每天听圣灵的声音，你祷告，你说神啊，求你跟我说话，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你今天做错了什么，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你当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已经全然的败坏，所以神拒绝我们一切肉体的活动。你的肉体一活动，罪就得了机会。你不管做什么，你带查经，你讲道，你带主日学，你帮助人，你送东西给人，你探访人，你一切的行为，我告诉你，罪都会借着机会，借着良善的诫命，在你心里边发动那个恶。所以有多少人因为传福音跟家里边吵得面红耳赤，因为你是靠肉体。弟兄姊妹，你不是靠基督的生命，你不是靠福音的大能，你是在阻拦福音的大能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你如果你的先生不信主，你只需要柔和谦卑，存一颗安静的心，你不必管别的，你就是规规矩矩顺服，安静，安静在神面前，你在人面前也表现出安静，表现出善顺服，剩下的事情你交给神，你交给神福音的大能， 这样你就不阻拦那个福音的大能。你如果跟你先生天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，我告诉你，你先生办门槛又回去，照明槛又回去，因为那不是福音的大能，是你的大能。你先生最讨厌的就是你的大能，凭什么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神不要你肉体里一切的活动，不但是恶行，包括善行，连你肉体里出来的善行美德也不要。我们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问题。弟兄姊妹，罗马书第七章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你以为的那个善行，你以为那个美德里边藏着罪。你慈善，你100亿发给人家，你这个焚烧全身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，但是你里边没有爱，你最后做出来的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成就的是你的荣耀，你的名，在上帝眼里一分不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，都是劝人为善，我告诉你，圣经从来没有劝人为善，圣经是指明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，你唯有接受救恩，你唯有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与基督联合，你才能行出善来。所以我们得救，神呼召我们乃是为了叫我们行善，他不呼召我们，我们原来那个样子，我们行不了善。所以圣经不是叫你，你现在的你来行善，是叫你换一个你，换一个新人，你里边有两个人。保罗说，我觉得我里边有一个律，就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，这个里边的意思原文就是里边的人，在圣经的别处说，在哥林多后书里、以弗所书里都说到，我们里边有个人，这个人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我的肢体中另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复仇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还有一个人，这个律的规律原则，哎，我发现心里有个原则，一旦我里边有一个人想做好事的时候，我就另外一个人起来，就要把我掳去，跟着那个罪去做坏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没有重生得救之前，你里边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你自己，就是你的旧人，叫做肉体，天然的百姓，生出来就是那样，就是悖逆的，就是熊孩子，越不让你做你越要做，你是不服的，你不服任何权柄，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，我要起来，我要打碎，打碎以后我就开始瞎子别人，别人再起来把我打碎，然后再瞎子别人。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从法国大革命、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，一直到我们天安门民主运动，全部都是这样的，一个人起来，他要打倒原来的权威，自己成为权威，然后被别人打倒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你的旧人。但是你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你说的里边的意思，就是我们里边的新人，这个新人是属于基督的，是基督在你里边的生命，是你重生得救一个以后一个小的生命，很微小在你里边。我们外面的旧人是属乎肉体的，所以我们喜欢里边的新人是很喜欢神的律法，但是我们的外面的旧人是做不到，我们一定要去顺服罪。我们本来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边挺喜欢律法的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到，我们不行贿，我们不受贿，我们不骂人，我们一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啊，要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手就哆嗦，我们一看到我们孩子招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旧人就横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平常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我们在查经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，我觉得好美啊，我这个人整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你感觉不到这个律存在。但是一旦你想做点什么，当你里面的新人想愿意为善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你当你的新人一动，这个旧人就被牵动了，然后咔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恶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你里边。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对自己的肉体认识的还不够， 以为从此我信了主就可以一直往前走。虽然我知道前面的道路不是花香烂漫，但是神给我的试炼，但是我可以靠主做得到。这是个口号，叫什么叫靠主做得到？我其实并不明白什么叫做靠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的肉体已经是死了，至少是奄奄一息了，因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对不对？这钉在十字架不是你昨天你的决志那一天，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，是在2000年前被钉的，是在神眼里已经钉在上面了，没有用了，罪律法对你没有果效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不习惯，你还在那。人遇到罪，一遇到律法，你又忍不住要顺服，要亲他那个带脚气的那个脚。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在你生命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天发现你的肉体原来没有死，你的肉体不但没有死，还活得很好，不但活得很好，而且比原来更好，比原来更大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比喻，但是是事实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我以为信主以后已经是致死我的肢体了，但是我没有，这个肉体还藏在什么地方？机会一到，可能我柔和谦卑了，但是我别的事情，我的骄傲还在，我可能我不骄傲了，但是我的脾气还在。弟兄姊妹，你那个旧我一直在什么地方藏着，一有机会他就出来了，怎么办？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后面有神吗？当你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你知道后面神在干什么吗？神说对头，就是等你这一句话。有人说人到尽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我跟你说要调整一下这句话，是神把你带到尽头，你会跟上神的开头。人到尽头绝对不是你自己到尽头，世界上的人我不知道哈，基督徒绝对不是你自己到了尽头，是神把你带到了尽头，你就可以放下自己，你承认自己不能，你承认不能靠肉体致死肉体，不能靠左手砍断右手，然后右手要在右脚把左脚砍断，你的肉体不可能致死你的肉体，只有神可以，只有神可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自己救不了，谁能救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当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，神给我们一条出路，告诉我们你在心里边有两律交战，一个是新人，一个是旧人，两律交战，怎么办？你没有可能靠一个律去胜过另外一个律，你唯有靠第三个律，就是罗马书接下来第八章第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神赐下罗马书第七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靠肉体遵行律法，只会越遵行越生出恶欲。所以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要脱离律法，不要凭我们的肉体去遵行律法。神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，就是第三条律。如果你靠着肉体遵行律法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罗马书第六章六节说， 神已经将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依靠基督，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活，你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情，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就是弃绝了基督的十字架。你就是不相信基督十字架的大能，基督在十字架大能已经把你的救我罪人钉死了，你不必去靠你的肉体，但是你又忍不住，你想我此时不出手什么时候出手？你想想挪亚，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好好想一想挪亚，当洪水来的时候，他如果不出手把那个门关上会怎么样？洪水就淹进来了。但是挪亚没有动，是神把门关上。当洪水散掉以后，挪亚已经确确实实的知道洪水已经退了，是正月初一，但是他没有伸出自己的手，没有主动出去，他在等候神。他从正月初一等到二月十七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不要伸出你肉体的手，你以为你不出手就不行了，结果你一出手就是出事儿。因为这个人不是你去帮助不行了，你还没有祷告你就说我来帮助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帮助就是出事儿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在基督里活，而不是靠自己活，他要我们让基督来做，而不是靠自己的肉体来做。我们唯有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才能脱离肉体，才能脱离罪，才能脱离律法。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一直说到第十章，我们才能在神面前俯伏。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称颂神，说一切都是本于他，根据他，归于他。然后到第十二章的十一节，保罗他会说，我劝你们，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十二章是有前提的，一切都要本于基督，你都要根据基督，你最后的结果你要归于基督，你才可能立志。你那个立志真的是从你心更新而变化的新人里边立出来了。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好好的来读罗马书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